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比特币与黄金孰优孰劣》。本篇导语：投机就像保值一样，在全球投资者的不同心态和动机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比特币 VS 黄金，选择动机而非选择立场。2017年末，当比特币在价格和公众认知上首次出现大动作时，约翰·赫斯曼撰写了一份冗长以及开创性的报告，题为《三个错觉：纸上财富、繁荣的经济和比特币》。他的报告中提出的核心主题，在今天的持续适用性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澄清。与其重新发明一个已经运作的车轮，我们选择重新审视胡斯曼的一些核心论点。这些论点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在今天的观念挑战的市场中仍然更加贴切。第一阶，估值仍然重要。赫斯曼和无数其他逻辑思维者一贯警告的，可以归结为一个在历史上被证明的简单真理：估值仍然重要。胡斯曼的报告首次发表于2017年12月，他警告说，当时专家认可的以及投资者资助的投机泡沫正在全面展开，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在当前市场周期的完成过程中，标准普尔指数将出现大约负 65% 的损失。当然，其他有逻辑的诋毁者会嘲笑这种预测逻辑，提醒赫斯曼和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些警告在四年前就已经被标普所推翻，此后标普达到了历史高点，似乎从未停止过向上攀升。尽管一路上有一些小插曲，但每一次都被更合乎逻辑的美联储支持、轻松挽回，及中央银行印钞机提供的数万亿美元的即时流动性。然而，对赫斯曼警告的这种批评忽略了一个历史问题，即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没有明确的到期日，特别是当这些自然周期通过全球中央银行同样非自然和不合逻辑的刺激而非自然的延长时。简而言之，仅仅因为逻辑上不可避免的市场内爆被推迟了，这绝不意味着它已经被取缔或否定了。事实上，这种有看似合乎逻辑的中央银行家假装和扩大的泡沫，只会使被踢开的市场内爆在未来变得更加严重。第二阶，为纸质财富的消亡做好准备。因此，与其让自己陷入对危机时机的逻辑争论中，不如让更多的知情者，也就是合乎逻辑的头脑，参与到对危机的准备中来。赫斯曼的长篇警告，就像我们这里的页面一样，不可避免地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最终的可量化的客观错觉及纸面财富的错觉。他用加尔布雷斯关于金融记忆的极端短暂性的一句话来阐述这个主题。换句话说，他在警告投资者不要让自己相信纸面财富是真正的财富。在2017年发表和警告时，赫斯曼的报告还提到了圣路易斯联储12月16日的声明，极负利率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如果他们成功地推动人们投资于比政府债券更能刺激经济的东西，就不是这样了。和赫斯曼一样，我们发现美联储的这种言论绝对是滑稽的，如果不是其他方面令人不安、不诚实和逻辑上有缺陷的话。事实上，美联储的这种指导充满了讽刺和危险，因为负利率事实上并没有引导投资者刺激经济，而只是迫使他们在一个绝望地寻找收益率的世界中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而在这个世界中，同样的，美联储已经完全摧毁了收益率。到2017年和2018年，投资者对垃圾债券的敞口已经超过了从兴奋到纯粹疯狂的卢比肯，而且同样没有一点逻辑。因此，赫斯曼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不仅证明了这种专家逻辑可以是公开的妄想，而且还证明了当政策制定者的逻辑建议直接导致个人灾难时， 疯狂的人群会多么有预见性地接受并跟随这种专家妄想，走向更大的投机、更大的风险，以及爱、更大的痛苦。简而言之，圣路易斯联储对负利率的正面宣传，成功地将人群推向了投资于对我们的经济更有刺激性的东西，是简单而公开的疯狂行为。至于那些可笑但真实的负利率，美联储试图淡化为正常，那么我们肯定在2017年后得到了它们，远远超过19亿美元的价值。但是自从美联储提出这个所谓的逻辑建议，给付利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更多的智能投资以来，简单的快进了4年多，并考虑这些低利率和零售人已经智能的投资于什么，低利率所鼓励的对债务的自由获取，导致了大规模的投机，从而导致了原本无利或低利的股票的大规模价格上涨。以特斯拉为例，这是一个时代的泡沫资产，无论特斯拉牛市对其增长潜力有什么样的逻辑辩护，特斯拉的现金流和股价之间令人震惊的脱节，再次证明了赫斯曼的警告，即估值仍然重要。像特斯拉这样的股票除了是一种投资，成功的推动人们投资于对经济更有刺激性的东西。相反，负的实际利率只是成功的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风险资产泡沫，其中特斯拉的股价又是众多泡沫中的一个明显症状。一旦像特斯拉这样的资产从实际估值的犁头上爬得太远，结局不仅是残酷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难刺激经济。正如这位本来合乎逻辑但明显有妄想的美联储喉舌在圣路易斯承诺的那样，自2017年以来，圣路易斯联储建议的类似和合乎逻辑的投机行为已经发生了。而如下图所示，目前由高盛公司同样合乎逻辑的人群所兜售的无利可图的 IPO， 证实了这些投机都没有像我们的美联储专家在2017年底所傲慢的建议的那样，在经济上合乎逻辑或成功。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这很简单，这个理性的银行所发行的 IPO 几乎没有一个显示出一美元的实际利润。这在你看来是聪明的投资，导致了刺激经济吗？当股票在投机性政策的支持下不合逻辑的上涨时，尽管其政策制定者有信誉的逻辑，但事实上没有逻辑，随之而来的极端纸面财富获得了永久甚至稳定的幻觉。但是正如我们和赫斯曼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今天更是如此，投资者很快就会集体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他们今天投资组合中的数万亿美元代表着明天的持久购买力。换句话说，合乎逻辑的投资者总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上被证实的事实，即一旦上升的东西崩溃，大部分的财富最终会蒸发掉。简而言之，风险资产从未变得更有风险。例如，截至目前，全球金融资产的价值，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是520万亿美元，是全球84万亿美元 GDP 的 6.2 倍。重读最后一行，这样的数字在你看来是符合逻辑的还是妄想的？它们看起来是可持续的吗？第三节，然后是比特币。说到妄想，在当时2017年或今天，如果不涉及目前数字货币宇宙中的圣牛，也就是所谓的比特币，其起源、创始人、总部或执行委员会都是一个公开的谜，只是说说而已，任何谈话都是不完整的。作为贵金属的信仰者，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做一个零和的争论，甚至是进入一个辩论，关于黄金与比特币。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样的比较是苹果与橘子的比较。此外，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甚至没有逻辑去批评比特币来为黄金辩护，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资产，适合完全不同的投资者特征。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认为比特币的最终形象 是一种投机性资产，而不是货币替代品或价值储存。简而言之，不能与黄金相比。当然，其他人会强烈不同意，但我们为任何享受过比特币投机所产生的财富的人感到高兴。事实上，我们的许多黄金客户从比特币获得了他们的财富。除了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简单观察到的，我们没有兴趣去解读标志着比特币现象的无数优点和缺点，以及逻辑和妄想。但正如2017年引用的 McKay 的话，再次值得重复的是，这种投机周期不仅常见，而且充满了历史危险和逻辑警告。我们发现，整个社区突然将他们的思想固定在一个目标上，并为之疯狂，数百万人同时被一个错觉所打动，并追随他，直到他们的注意力被一些比第一个更吸引人的新愚蠢所吸引。听起来很熟悉吗？从17世纪的郁金香和18世纪的法国市场，到19世纪的铁路或20世纪的科技股，市场历史学家对这种幻想模式非常了解。当然，比特币不仅仅是一朵郁金香，就连赫斯曼本人也证实，区块链算法本身就很出色。我们也完全支持比特币的基本论点，即法定货币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银行政策是惊人的弱点，需要一种替代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容易获得实物黄金的年轻或贫穷人口。但是 BTC 时代的讽刺以及妄想归结为这一点，没有像比特币这样的资产泡沫，尽管其理论逻辑或其支持者的头条新闻产生的确认可以成为像国家或全球替代货币这样关键的稳定来源。比特币不会消失，但它的估值将以惊人的方式向上和向下发展，这本身就使这种资产失去了作为一个公认的、已经非理性的、公开虚假的全球货币市场的理性解决方案的资格。同时，无论人们对黄金的看法或偏见如何，人们都不应该简单的忽视围绕 BTC 问题上升的越来越多的、不可否认的担忧，即使这些批评今天来自于黄金界有偏见的作者。简而言之，尽管我们可能并将受到来自 BTC 阵营的不可避免的攻击，但我们看到这个本来正在冒泡且备受喜爱的数字货币存在客观风险。第四节，比特币泡沫。是的，在一个由债务驱动的泡沫世界里，无论是一 keep 比率为30的股票，二提供负收益率的主权债券，三主要是轻度契约和垃圾状态的公司债券，四 SPAC 泡沫，以及五严重高估的科技名称，尽管全球经济衰退因同样噩梦般的全球大流行病而变得更加糟糕，但我们将比特币一词加入到当前的泡沫列表中并不令人惊讶。至于泡沫的概况， BTC 的忠实信徒认为这种硬币只会上升到月球，并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储存和新的全球货币，由公认的卓越的技术创新而不是实物商品支持接管世界。不幸的是，事实以及未来的可能性预示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尽管许多人在 BTC 的浪潮中享受了所有的投机财富，正如目前的数据和未来的监管、地缘政治和金融趋势所表明的那样，BTC 不是一种货币，也不是一种记账单位。尽管所有的视频、博客和访谈都与此相反，但它肯定不是一种稳定的价值储存。即使是 BTC 最忠实的奉献者，也不能否认，一个货币或价值储存在一个交易日内的价格波动达到 20%， 很难找到或证明它是这样的称号。至于货币地位，甚至连BTC 会议都不会把它作为付款，因为其激进的价格波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抹去或增加他们的利润率。当然，其他人会说，比特币的时代会在逐步采用后到来。那特斯拉呢？你可以用 BTC 买，好吧？事实上，你不能这样做。相信像马斯克这样喜欢发推特的领跑者， 或者像特斯拉这样估值过高的资产负债表，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技巧进入，并希望正确退出。第五节 BTC 老把戏新工具，毋庸置疑，在这种投资中已经而且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马斯克在2018年的资金安全推文相当于欺诈，而且截至目前，尽管埃隆试图将这种加密货币的吸电采矿作业绿色化为环境健康，但事实上特斯拉并不能用 BTC 购买。但是像马斯克这样的首席执行官的谎言，前置交易和操纵价格的伎俩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至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斯拉的股票和 BTC 的估值是根据价格而不是真理、价值或常识来证明其正确性的。但是任何关于 BTC 的资产讨论都无法摆脱其短暂但肮脏的历史，即抽水和倾倒、欺骗、清洗交易和其他前面的计划和标题。想想 BitMax， 其中大资金假装对 BTC 有哲学兴趣，只是为了在时机成熟时压制小资金的购买和出售，这对大傻瓜交易来说几乎是完美的涅槃。还有一个快速但相关的观点是这样的， BTC 是从哪里来的？它的起源故事有点重要，不是吗？一个名叫中本聪的神秘人是否上传了一些代码然后消失在空气中，没有人问为什么。谁真正持有 BTC 的最大控股权？这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2T 资产的总部、员工和所有权账本在哪里？这个神秘的新来者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说。第六节 BTC 资产问题。至于作为一种资产， BTC 不提供任何收入、现金流、股息或票面利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每个人也都知道实物黄金也可以这么说。当然比特币持有者理所当然的不在乎，因为他们赚到的钱是他们逻辑和交易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坦率地说，很少有人能指责这样的动机，但至少要诚实， BTC 交易恰恰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一种资产、价值储存或货币。我们认识的每个直率的 BTC 投资者都承认了这一点。简而言之，在内心深处，他们认识到 BTC 是一种风险资产，而不是一种替代货币、价值储存或财富保值工具。如果这听起来不公平，就看 BTC 做什么，而不是他或我们说什么。简而言之，他的行为就像一种高度波动的风险资产。当市场下跌时， BTC 不是对冲、保护或缓冲投资组合，例如黄金或其他硬资产，而是随着每一个市场的噩耗和风险关闭的时刻而加速下跌。例如在2020年3月，当股票下跌 35% 时， BTC 下跌了 50%， 更大的加密货币池总体上下跌了 60% 以上。无论批评黄金的人怎么说，他们可以说很多，黄金从来没有跌得那么快、那么狠、那么猛，因为黄金不是风险资产，而是风险保护者。简而言之，黄金和 BTC 是非常不同的。再次选择你的动机，而不是选择你的立场，因为我们是在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但至于其他关键区别，黄金与 BTC 不同，确实有一些工业用途，有几个世纪的珠宝实用性，有5000年的记录，作为地球上的价值储存，而不是区块链代码，在一个又一个噩耗的时刻，拯救了有远见的投资者。但同样，所有的比特币与黄金的辩论者也知道这一点，这很好。再说一遍，只要选择你的动机，猜测或保护，就不要再互相叫骂了。第七节 BTC 作为一种支付系统，许多人也知道，作为一个支付系统， BTC 被预言的未来和支持者 忽略了其他监管和现实政治的趋势，而这些趋势并不经常出现在辩论会场或被炒作的头条。当涉及到未来的支付系统时，假设政府在被逼到墙角时，会对哪种数字货币占上风有最终决定权，而这很可能不是 BTC， 这是很公平的，也是现实的嘲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很有可能而且大大的超过 BTC，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进入越来越多的商业和私人用途，包括像最终的电子欧元、电子美元或电子日元这样的货币。这些货币将在许多年后排挤像 BTC 这样的伪私人的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有效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2021年末编制了一份工作文件和下面的图表，详细说明了中央银行将如何向消费者直接支付 CBDC 作为替代的新货币。当然，这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个基于权力动态而非公平货币市场的现实假设。同时 BTC 可以继续它的上升，它的泡沫。至于那些大的卑鄙的政府大佬们，不管是对是错，不管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他们对 BTC 的监管打击还没有真正开始。首先是努钦，现在是耶伦和其他人已经在暗示他们对 BTC 作为人口贩运、毒品销售、恐怖主义资金和其他不光彩用途的金融掩护的道德担忧。这种担忧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是不真诚的，因为可悲的是，政治家们是受自我利益的信号驱动，而不是道德主义。这种监管方面的担忧，以及对加密货币的反洗钱和 KYC 规则的增加，以打击其犯罪用途，最终将有助于证明这个 BTC 泡沫的破灭，即使比特币 ETF 或甚至衍生品交易使其价格在这期间大大增加。同样， BTC 可以涨得更高， BTC 可以让你发财或破产。对于那些了解这种风险和这种回报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谨慎和明智的交易 BTC 的人，我们这些在瑞士存储黄金的企业的无聊高管并不是在嘲笑你，我们再次为 BTC 浪潮中的故事和财富喝彩。投机就像保值一样，在全球投资者阶层的不同心态和动机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因此比特币与黄金相比有点虚假的二分法。第八节， BTC 和黄金不同的用途，不同的观点，但我们的办公室不代表也不支持波浪资产或泡沫市场，这是一种心态和选择，而不是一种偏见、批评或攻击。事实上，可能投资者可以分享这两种选择，拥有 BTC 以投机获取财富，并同时持有黄金以保存这些财富。同样，我们已经与不止一个 BTC 百万富翁谈过，他们在出售BTC 后希望购买黄金。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许多人都越来越厌倦黄金嘲笑 BTC 和 BTC 狂热者嘲笑黄金的方式，就像洋基队球迷嘲笑红袜队球迷或曼联球迷嘲笑阿森纳球迷。这些愤怒的辩论和参与者基本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是两个在完全不同的运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简而言之，今天模式中的比特币与黄金的辩论，就像衡量大卫·贝克汉姆的快速球与马里亚诺·里维拉的任意球一样。至于 BTC， 我们坦率地认为它是一种投机性的泡沫资产，准备上升，然后要么瘪掉，要么爆掉。当然，这是一种偏见，但有数据、历史和长期趋势的支持，我们已经跟踪了多年，远在 BTC 出现之前。随你怎么交易 BTC， 但我们个人不相信它将成为一种货币、硬币、价值储存或新黄金。当然，实物黄金有自己的数据、历史和趋势，每一项都比一般的风险资产和泡沫资产要丰富、深刻和可靠的多。特别是我们最终将黄金视为一种保值资产， 并不厌其烦地写下了它在无数年周期和历史转折点中被证实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左右， BTC 让许多人发了财，而在未来的十年左右可能会让其他人更富有。这是一个投机性的赌注，很好。但在过去的5000年里以及未来的许多年里，黄金将做他一直做的事情。当其他资产和货币无法做到的时候，它可以保存财富。这不是一个赌注。我们对所有全球纸质货币的垂死的纸质财富的解药，当然是在银行系统之外持有的实物黄金。这不是什么秘密，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甚至是过时的偏见。是的，实物黄金价格走势远没有 BTC 或成长股的妄想获得青睐，以及2021年的投机势头那么性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金的公开和逻辑优势就在于此。因为实物黄金与数字比特币不同，在于法定纸币以及同样是法定的数字货币进行衡量时，其作用和定价既有内在逻辑，也有历史逻辑。与纸币或数字美元一样，比特币是由对稀缺的数字点的信心支持，而不是稀缺的实物资产。简而言之，法币。诋毁者当然会声称，赫斯曼的以及我们自己的逻辑，用来批判 BTC 的投机性不合逻辑，同样可以用来反对我们用来捍卫实物黄金的逻辑。简而言之，许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们只是金虫，坚持一种顽固的偏见和过时的资产，而不是不断发展新技术突破的现代逻辑。他们说 BTC 是未来，而黄金则是过去。这样的批评既公平又在意料之中。然而，最终描述一种来自周期表而不是软件程序的实物资产，并在历史上起到了拯救垂死的作用。货币和妄想的债务政策，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货币崩溃一次又一次，作为一个金虫妄想有点牵强，不是吗？但比特币的捍卫者自然会在他们自己的人群支持的逻辑中变成实物黄金是旧世界的过时遗物，而 BTC 是新世界的现代和明智的货币方向。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辩解，就像 BTC 的估值迅速上升一样。但像赫斯曼一样，我们会倾向于估值、理智、历史和估值逻辑，而不是疯狂地爱上 BTC 的投机逻辑的疯狂人群。最后，历史倾向于一种逻辑形式，而不是另一种。我们倾向于来自地球的真实价值储存，而不是来自神秘程序员的数字替代品。坦率地说，即使是那些将世界带入当前和金融混乱的中央银行家，也已经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在悄悄地购买更多的黄金，而不是比特币。黄金时代系列八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类和金融挑战，而在经济上幸存下来的欧洲家庭，总是以土地和实物黄金持有其资产的主要部分。黄金时代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